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二十一天，大概二十一二天好忘记了。本来是二十四天的，但是哦 ,OK, 没关系，就这样子好，我就这样。这二十多天的时间呢，好像在这里大家就过的就是一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但是当我们在那个非常紧凑的这个宣教工厂，在那里每一天，几乎每一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聚会，就觉得这二十多天里面发生的事情是远远我们在这里所过的二十多天不能够想象的。那我们一同去的这三位同工，在周五的聚会里面都有很好的分享和交通，他们也放了一个比较长一点的video 跟大家报告我们在那里大概发生的几件大事情。那我觉得有他们同行，过去二十年我们差不多都在欧洲的时候，他们都是我跟宇弟兄自己去，而且因为那个地方我们一直都没有花太多的功夫，那里经营在那里的宣教工厂。这次呢有他们同行，我觉得真的是好的无比。每一个人都发生了，都尽了最大的功用。那很可惜的呢，就是我在最后一站的时候，我得了 COVID, 得了新冠，然后所以呢最后一站呢就是达俊跟余弟兄去服侍在米兰的教会，然后后来余弟兄再回来。那他今天呢就回到美国以后，我们把最后一站就取消了。那最后一站也是只有两堂比较就是比较是对同工们的交通，那我们就提早回来了一天。然后回下了飞机以后，他觉得不舒服，就发现他也得了新冠。所以他本来今天要在英文组的，他也只能用 Zoom 跟他们问候一下。那他同时呢也在这里问候在这里的中文组的弟兄姐妹。那我每一次到了外面的时候，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我是非常非常的想念在座的各位。好，我不是只是想家而已，我常常说我 homesick, 我想念家，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想念自己的教会。那我得了这个 COVID 以后呢，我就自己在那边思想，在那里思考，我说我回来这一堂的主日聚会我到底要不要服侍。但是主呢把他满满的负担放在我里面，所以我就请弟兄姐妹，我自己也祷告，我希望因为我咳嗽咳得很厉害，我希望我还能够在讲台上能够把我的负担能够卸下来。所以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我现在虽然是一个 injured 的喉咙，我只有半边的喉咙可以讲，但是我觉得力量也不见得施得出来，但是我求主圣灵的工作能够让他自己自由的运行在弟兄姐妹的中间。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有我们一年一度的劳工节退休会。我记得我们从开始教会有这个退休会的时候，余弟兄就告诉我们，每一年的教会的退休会就是我们教会属灵凌晨的一个 checkpoint, 就是我们的一个checkpoint, 一个检视点。哈，我们今年的在我们今年的退休会跟我们去年的退休会，我们各方面我们有没有了一年的进步。我们个人是这样子，从去年的劳工节退休会到今年的劳工节退休会，我们在主面前有没有比过去更成熟一点，我们跟主的关系有没有更亲密一点，我们对主的奉献有没有再往前再走一步，我们对这个世界，对仇敌，对罪恶的这个抵抗的能力有没有更增强一点。整个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在侍奉上 有没有比去年这个时候，去年的劳工节退休会，有没有更大家更同心一点，更完备一点，更我们的更周到一点，更讨神喜悦，更接近神的心意。我们整个教会的属灵情形有没有更比去年这个时候更火热，更爱主，更接近神要我们达到的？我因为带着这样子的负担，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声音的力量出不来，我心里面其实是又焦急，又觉得自己真的是无用的仆人。但是我想起一首诗歌，讲到我们将这个将残的灯火能够还主若债，因为他就像今天我们的诗歌一样，他为我舍了一切，舍了他的命，舍了他天上的荣华，舍了他的宝座，为了要让我能够得着他的救恩，让我今天可以站在他的面前，能够坦然的来侍奉他，与他的荣耀有份。所以我若不把我自己来献给他，我这个一生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所以我很希望今天我们在这里这个题目就是：你预备好了吗？我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了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了吗？我预备好了神要怎么样来提升我这个人的价值了吗？我预备好了神要怎么样来复兴这个教会，来复兴全地的工作。我预备好了他再来的脚步这么靠近了，我预备好了来迎接他的面吗？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第5节。如果字太小的话，我们就看圣经，或者是我们的 program sheet。我们一起来大声的来读，有人声40章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前面的39章所说的那些严厉的审判都要过去了，但从第40章开始的经文都是安慰和复兴的信息。一开始它就是一个恩惠的声音，它主耶稣吩咐先知要来安慰他的百姓。但是同时呢，第40章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信息前面跟前面的信息有很大的差别。前面的经文说的，在39章以前说的是被掳，第40章说的是归回。39章之前说的是灭亡，40章说的是盼望。前面39章之前说的是伤心难过，第40章开始讲的是安慰和复兴。但是复兴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如果没有付代价，复兴怎么能够来到呢？以色列人经历了被掳，然后才能够有复兴。群体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没有拆毁就没有建造，没有审判就没有救恩，没有悔改就没有赦罪，没有洁净就没有悦纳。教会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信徒也是这样。所以40章第1节第2节英文的圣经讲到 comfort my people， 这个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命令。过去的失败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 我们是一个神的百姓，是一个迫切需要他来鼓励，他需要来安慰的我们的这样子的时刻。所以我们相比于现在这个世代，难道我们不觉得我们也是同样的落在这样子的需要的里面吗？我们需要神来鼓励我们，我们需要神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那但是呢，并不是以赛亚这个先知他能够安慰神的百姓，他要说的安慰的话必须是从神来的，因为只有神，只有耶和华神，他才是真正能够安慰他百姓的。那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条道路不容易，因为这里用了旷野、沙漠、高高低低、崎崎岖岖这些的字眼，表明有多少的艰辛和苦难。但是我们晓得，好像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所勉励我们的，他勉励他的门徒跟随他是走窄路，因为窄路虽然崎岖，非常非常的窄小，但是却引到荣耀的里面。耶和华的荣耀必然要显现，这是神的心意，凡有血气的都要能看见，只要你预备了就一定能看见。路可能有困难，但是到了荣耀显现的时候，你那时候你就觉得真是值了，我走对了路。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不管是在政治上，特别是在政治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执政掌权的手中，不管是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在各地，我们常常我们的盼望是放在那些执政掌权者的手中。但是我们发现人是非常的软弱的，越大的期望所带来的是更大的失望。我们没有看到最近我在美国回来以后看到的新闻，我都不想看，我只想我看到大标题我就扫过去，我几乎可以知道他们里面所要揭露的是什么，里面所要讲的是什么，不同的电视、不同的媒体，他们所站的立场、他们所发表的新闻、所讲的内幕，我们都可以几乎可以揣测得到。所以有时候，对不起，谢谢。所以我们实在是要仰望这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位神，他才是掌管全地的，那只有他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不需要对地上的人抱任何的盼望，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要来仰望神，而且对他有真正的认识，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从何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所要的是什么。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不仅是他不仅是讲到在施洗约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预言主耶稣再来，也可以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的应验。同时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应验的这些话，主的荣耀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是对我们的主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也真的是见过他的荣光，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他的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这班人会有怎么样的不一样，我们会有怎么样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结局。我盼望我们今天一同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特别也一同来预备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劳工节退休会。主的复兴，他在这里呼召的是一般预备他道路的人，我们要成为主预备我们道，成为预备主道路的人。我想我们今天就走过几个的问题，就是我今天在online 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就很诚实的来回答，我们到底可以自己知道一下我们到底预备好了没有。 第一个问题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但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过去 这大半年的时间，我想我们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我愿与神的关系有所突破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诚实面对的问题。如果这一个问题不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接下来的问题都不真实了。因为我们不管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得懂圣经，或者我们的祷告能够得着答应，或者我的侍奉更有能力，如果不是建筑在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与神的关系上面的话，所有其他的那些的盼望都是不实在。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我们自己现在，我一边在问的时候，我就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问自己：我愿意与神的关系有所突破吗？我希望我今天与神的关系跟我去年这个时候不一样吗？还是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已经达到了顶高峰了，或是我已经对我自己没有盼望了，我对神也没有盼望了，吃吃喝喝我们就这样子过这我们的余生吧？还是说我们真的对神有一个盼望，对他有一个需要，对他有一个恳求：主耶稣啊，我盼望我与你的关系不再一样，我与你的关系是在往前的，我与你的关系是有所突破的。如果我现在有任何的东西拦阻在我的眼前，让我没有办法能够与神更亲近，主耶稣，求你把它显明出来，来帮助我。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有一个故事，当主耶稣催门徒上山的时候，渡到那边去，然后他就叫众人散开，然后呢他就逐次到山上祷告。这时候呢他后来他就想要到那个门徒的船上去，他就在海面上行走。那他们起先门徒以为是鬼怪，但是后来发现是主耶稣。然后彼得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来吧，你来吧。所以呢，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就走在水面上。他成了第一个，不晓得会不会是最后一个，第一个行走在水面上除了耶稣以外。虽然他后来害怕了，可是他的人生经历，他认识到原来这位主他是能够让人行走在水面上的主，原来他能够这个风和海都能够听他的主。他对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他与神同行在这个风浪的水面上，他有了第一手经历主的经历。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有没有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要现在亲眼看见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呢？其实很多，大大小小我们都可以来经历这位神，是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迹奇事的神。那我愿意为了这一个关系，为了一个跟神有一个突破的关系，能够远离一切的罪恶吗？我们放一下那个图。我想这个是大家都从初信造就的时候都看到这个图，神和人之间是不能够有罪的，罪一定把人和神的关系分开来， 这是不可能，神和人的关系是不可能与罪相容的，就跟我们的电脑一样，不相容你就没有办法让它没有办法让他们 work together。 但是只有再放一个，耶稣基督来，他的十字架才让我们能够神和人中间那个罪的鸿沟得以能够跨过。如果今天我们还落在各样的罪中，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的关系再有任何的突破。那我们有哪些罪呢？第一个，淫乱的罪，就是身体的罪，这是所有的罪。保罗说所有的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淫乱的罪是犯在身体之内，这是身体的罪。第二个，口舌的罪，谎言、埋怨、一口两舌，说让人家产生误会的话，骂人的话，不合圣徒体统的话，这些是我们口舌容易犯的罪，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人里面是什么，我们的口最容易把它发出来了。我们最容易碰，我里面是一个埋怨的人，不满意的人，我说出来的话都是埋怨的话。我里面是一个容易愤怒的人，我说出来的话都是愤怒的话。我里面是一个喜欢讽刺别人的人，我说出来的话就是讽刺别人的人。但是神要让我们的口舌能够洁净，因为我们的口应该是涌出那个泉源来赞美神的那个地方，而不是说出埋怨的话，说出亵渎的话，说出不讨神喜悦的话。第三个，我们的心会犯罪，贪，所有的恶都是从贪而来的。我们的贪常常是在各方面的贪，所以呢，我只是举这三个，身体的罪、口的罪、心的罪，这是我们常有的罪。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渴慕跟神的关系能够再进一步，再能够有所突破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然我们是缘木求鱼。你说好，主耶稣我爱你，我渴慕你，但是当你面对罪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抗拒他，你没有办法跟他说 no， 你没有办法来仰望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大能大力，让你可以抵抗那个罪恶的权势，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让我跟神的关系能够比从前更加亲近呢？我想这个比喻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很亲密的关系，我们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我们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如果今天做妻子的丈夫他希望特别不能够容忍的一件事情，妻子一定要去做，你想他们的关系会更好吗？如果做妻子的是特别不能够包容，特别不能够容忍，特别觉得让违背他的本性的事情，做丈夫的一定要去做，他们两个的关系可能可以有真实的 intimacy 吗？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他跟罪是不能够相容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有一个突破，我们希望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好。首先，我们必须要为了这个关系而远离一切的罪恶。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远离呢？首先，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罪要能够有忧伤痛悔。我们如果觉得我们的罪无所谓，做妻子的虽然你这么讨厌 你的丈夫已经跟你说不要做那件事情，可是妻做妻子的一定要去做，但是你还要要求做丈夫的来爱你。在林后第七章第十节，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有时候我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怎么样在罪恶中能够真实的看见到底我什么样叫做我的忧伤痛悔。我常常用这一节圣经，他说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这个 sorrow 就是为着我的罪里面觉得难过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就是我生出了一个 repentance。 英文圣经讲到 godly sorrow produces repentance， 一个 godly 一个从神而来的 sorrow 让我生出一个 repentance。 这个 repentance 这个悔改会带我们到哪里呢？Which will lead to salvation， 会带领我们到神的救恩。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罪觉得忧伤痛悔，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忧伤痛悔的心，然后我们才能够很真实的来跟神祷告，让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来对抗这个罪恶的权势。第二个 checkpoint， 我愿意让神把他的心意向我来启示吗？当我跟神的关系再往前一步的时候，我想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主耶稣啊，我想要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这是我们爱神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是不是？我们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要知道，哎，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如果只是会想到有自己，我们自己的话，那表示我们的爱还不够。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亲密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自然而然我就想要知道，我想要问神说，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首先我愿意为着明白神的旨意而放下我自己的意思吗？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买会所，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就着一些特定的事情，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在寻求神心意之前，我们众人一同有一个 thumb rule， 就是主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要照主的意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疾病，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很想要明白神的心意。可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主啊，是照你的意思还是照我的意思？要照主的意思。主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们在一起建堂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可能觉得金钱应该怎么样来使用，我们可能觉得啊，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需要。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一同到神的面前来说，主耶稣，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因为我的意思有一天都要没有了，我的意思算什么呢？是不是你的意思算什么呢？只有神的意思，神的旨意才会永远长存的。第二个，我愿意为着明白神的旨意而委身在其中吗？当我明白了神的心意，主耶稣啊，照你的意思，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把自己摆在其中。第三个，我要神 把他的心意向我来启示，首先我要相信住在我里面的圣灵是活泼的，是活的，他会对我说话，相信吗？相不相信？有没有经历过圣灵在我里面是活的？如果我们的信仰都是只有在脑袋里面，那我们是何等的可悲啊！我们去相信一个知识，我们去相信一个理论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相信的是一个 living person， 是一个 living God， 是一个活神。这个活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常常会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对他没有任何感觉，主耶稣啊，求你来帮助我，我想要明白你的心意，求你让我知道你在我的里面，而且是活泼的，是新鲜的，我每一天我都可以感觉到你与我同在，甚至每一个时刻不是我自己故意去制造一个神神秘秘的东西，而是神真的在我的里面，他就是活神，那么的真实。那我需要注意他的存在，我需要注意他在那，在我里面一切的活动，我不能够好像他不在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反而要回应圣灵的感动。我以前常常说，当我们譬如说我们打网球的时候，我们的网球选手的右手都是特别的发达的，对不对？右手一定比左手稍微粗一点啊。我以前有个网球选手告诉给我看，的确是差很多。这个蝶式游泳的人，他的肩膀的肌肉一定是非常发达的。你越用，他在里面就越活，越用就越显出他的功用来。灵也是这样，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要常常对圣灵有感应，有回应。这个时候我们的圣灵对神越来越敏锐。第四个，我相信神的话是向我开启的吗？除了圣灵在我里面借着各样不同的环境对我有感应，对我有感动，神的话也常常向我是开启的。在撒母耳记上，我们上一次才读过，在以利的时候，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为什么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因为没有人在乎他，没有人要听他的话。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管是在个人或是在教会，都是一个警号。如果哪一天我们的教会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了，在我们中间不活泼了，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的恩典，没有任何的权柄，那我们全教会都要好好的悔改。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一样，神的话在你的身上有没有果效呢？有没有常常是活泼新鲜的呢？在你早上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那些的话就跳出来了？礼拜六早上我们的晨祷，下个礼拜我听办公室同工说，我们每个早上都要有晨祷。我们早上在读主话的时候，起来的时候打开圣经的时候，可能还是懵懂的，因为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脑筋都还是混沌的。可是当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在那里咀嚼主的话的时候，它的味道就出来了，它的意义就出来了。哎呀，尤其我们大家在一起导读的时候，一层又一层，这个主的话的意思就向我们显明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礼拜六早上的晨祷那么少人参加，我们要渴慕主的话呀。 我们不来参加早上的晨祷，我们这一天这半个小时在床上度过，看 YouTube 度过，看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 WeChat 就过去了。起来以后我们的灵还是混沌的，但是当我们一同来主嚼主的话，一同来吃主喝主的时候，哎呀，主的话的甘甜，他向我们显现给我们启示的意义，带着我们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不一样，我们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是不是？要渴慕主对我们说话。所以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路旁、土浅、石头地、荆棘地都没有办法存住主的话，只有落在好土里。神借着他的仆人向我们说话，神借着他的基督的身体向我们说话，神借着圣灵的恩膏向我们说话，神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第三个 checkpoint，我预备好了迎接神的复兴了吗？我愿意向神有一个危险的祷告吗？美国有一位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危险的祷告》，他说 Because following Jesus was never meant to be safe， 你要来跟随耶稣，从来就没有说跟随耶稣是一件安全的事。所以我们愿不愿意为着我们与神的关系，为着我们预备好遇见神的复兴，我们愿意有一个危险的祷告。什么叫做危险的祷告？危险的祷告不是不冷不热的祷告，危险的祷告是一个让神可以做工的祷告。危险的祷告是你让你可以听见神呼召的祷告。所以让我们放弃那些不痛不痒的祷告，放弃那些很安全的祷告，放弃那些高言大志的祷告，放弃那些不着地的祷告，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愿意 make 一个 dangerous prayer， 一个危险的祷告。安全的祷告很沉闷，像一滩死水一样一成不变，但是危险的祷告给我们打开一扇窗子，打开一扇门，让我们可以迈向神的心意。诗篇中139篇那个鉴察我就是一个危险的祷告。以赛亚书第六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一个危险的祷告。小的时候不是 David 小的时候，我那时候问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全时间服侍主像爸爸妈妈一样， David 马上回应我说 Oh I bet I have banned that thought， 他说我已经我 banned that thought， 就说我不敢想，哎，我不敢想，我那个想法呢，我把它摒除在外了， I have banned that thought。我相信现在他没有 ban the thought，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相信神还在继续的 prompt 他。那神有没有在你的里面让你愿意为着他的缘故，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复兴的缘故，你愿意跟他做一个危险的祷告呢？第二个，我愿意做神复兴的管道吗？好像主耶稣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一样，他说他把他自己擘开来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我愿意为神 做神复兴的管道吗？说主耶稣啊， take me， break me and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 别人成为教会的祝福，让你可以走过我，让你的旨意可以通行。第四个，我预备好了回应神的呼召了吗？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们的庄稼。这句话的背景是，当主耶稣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但我们这一次，不管这一次，我们常常到各地区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去需要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真是觉得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主耶稣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为着要叫他去差遣保罗。亚拿尼亚怎么说？主啊，我在这里。不管大事小事，不管是不是我愿意做的事，不管是不是我想到的事，当主耶稣来呼召我的时候，我能够对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预备好了回应神的呼召吗？最后，我们可能有一个问题，复兴为什么还没有临到？神复兴的应许早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不管在新约，不管在旧约，不管在新约，但是神复兴需要道路，就跟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一样，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需要道路，需要有器皿。也许我们已经有人听见了桑树梢上面的脚步声了，知道我们的主已经走在我们前头了。我不知道，我盼望。也有可能这复兴的来到，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一样，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不管是在马可福音还是在路加福音21章，都讲到我们在等候那日子来临之前，我们要谨慎警醒祷告。我们要谨慎，要警醒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耶利米书29章12节，我们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们一起站起来，再大声的读一遍，好吗？这句话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有福的应许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带着相信的心，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应允
我。我们现在就接着一首诗歌，我们开始我们向神的呼求。 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再同心来到他的面前，以祷告来寻求神的面。我们再来从头来唱，阿们。我们可以举起我们的手，闭上我们的眼睛来唱。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
我们是属你的，我们不是你的世界。
就此生
我们的家，改变我们的妻子，改变我们的丈夫，改变我们的儿女。我们奉主的名求主来医治我们的身体，奉主的名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脱离网络的捆绑，不只是孩子们，大人老人，求那个网络的污染从我们的里面退去。我们奉主的名驱逐我们里面那个不信的恶性，如果在我们里面还有不相信的，主耶稣啊，来救我们，用你的信心来代替我们那个软弱的信心。奉主的名赶走欺骗说谎的灵，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与他无分无关，让谎言从我们中间消失无踪。我们一起奉主的名斥责撒旦，就是那位蒙蔽我们用世界来欺骗神的儿女，那位将我们的心下垂，觉得没有盼望，觉得疲倦，以至于我们失去生命的迹象的那个恶者，我们奉主的名斥责他，与我们无分无关，从我们的教会里面赶逐出去，从我们的 conversation， 从我们的谈话中赶逐出去。耶稣，你来，你来坐在我的心的宝座上，掌管我心思意念，带领我在灵程上有突破，给我信心，知道你正在做工在我的身上和我的同伴中间。复兴必将临到渴慕你的人中间。主耶稣啊，求你听见我们的祷告，也将实现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欢呼喜乐，看见神的复兴。我们一起再来唱，主，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一道道寻求你面。
阿们，单单的 激励我们，也带给我们安慰。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7章第14节到第15节。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我也与其同为谦卑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愿我们都苏醒过来了。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56章第7节。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还要使我们在他的祷告的殿中欢欣喜乐，耶和华所赐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最后再来读以赛亚书45章第11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必应。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本是与世人一样，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然而你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你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又叫我们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你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在你面前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坦然无惧，就照着你的应许，你说将来的事我们可以问你，至于你的种子并你手的工作，我们可以求你来命定。我们就求你得着所有奉献给你的器皿，借着这些通达的道路，速速将复兴领到我们，使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耶和华的救恩，都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向我们显现，因为这是耶和华自己说的。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